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11首，赞美诗211首。感谢神又保守我们平安的过了一天，这个随着疫情的解封，让我们在各样的生活上呢都逐步的迈入正轨。那小弟今天想说要用投影幕上面的主题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弟在读经心得上的一个分享，就是拿鸿书的信息。那我们一般人对先知书可能比较少摸，比较少去接触到。那然后呢，这个因为有时候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必须要去配合去看一些当时候列王的一些，就是说当时候以色列南北朝所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个对照，才比较会去清楚明白说先知书到底在讲什么。那先知书有分成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那所谓的大小先知书并不是说他以他的一个工作的多少，而是以他的在这个圣经篇幅上的长度来做一个区分。所以那小弟今天就用这个拿鸿书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弟在读经心得上的分享。那这个拿鸿书在旧约圣经的1095页，小弟会最近在读小先知书，然后特别会去注意到来念字来看这个拿鸿书呢，也是小弟在最近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观察跟体会哈。那这个拿鸿先知，拿鸿的意思就是安慰者跟帮助者的意思啊。 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来来安慰当时候被亚述帝国欺负的南朝以色那个犹太百姓呢，来跟他们做一个预言，就是说这个尼尼微城即将要被毁灭的。那我们先来看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的十一节，约拿书第四章的十一节，约拿先知的故事呢，相信我们大家也很耳熟能详哦。那但是当这个约拿书写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了。那我不晓得大家会怎么去思考说这个四章十一节写到这里就没有了哦。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说，约拿先知他是在彰显神的怜悯跟神的慈爱，那这个拿鸿书是在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跟神的审判，这个拿鸿书跟约拿书可以说是一个他们两个在圣经学者里面是在讲到这个是一个姐妹篇哈。因为约拿先知传警告以后大概一百年，就拿鸿先知就已经宣告说尼尼微城必定会灭亡的哦。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般的一些圣经学者在提到的，这个是拿鸿书跟约拿书算是姐妹篇。因为这样看的话，两卷圣经一起看，才会去感受到说神的慈爱里面有公义，神的公义里面是有慈爱的哦。那小先知书里面还有一卷叫做厄巴迪亚书哦，它是在也是在专论这个以东灭亡，所以拿鸿书跟厄巴迪亚书。他们这两卷圣经呢，可以说是专任外邦国家的灭亡的一个预言哈、哦、啊，这个，所以呢，小弟今天就用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心得上的分享。我们先来看这个拿鸿书，刚小弟有提到哈、哦，拿鸿书。第一个小弟认为说我们要认识的是神公义的属性。我们来看拿鸿书第一章的第二节，旧约圣经1095页，拿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这里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公义的属性。为什么？神虽然是慈爱的神，神虽然是怜悯的神，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了，神是公义的神。这里一章第二节，这里说到说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哦，祭邪在原文的意思上就是有妒忌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独一的神，他要人来专一的敬拜顺服。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哈，第四章第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这里就在告诉我们说，神是嫉邪的神，他要人家来专一敬拜他。这个在旧约圣经 里面也我们 也可以发现到、啊、我们来看利未记的26章，利未记26章的第一节，利未记26章第一节，旧约圣经156页，26章第一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跳过来看14节，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16节，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烙病热病辖制你们。我们一下省略，这里在讲到说，神不会把他的荣耀给这个偶像，但是呢，神也不要我们世人去敬拜偶像，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呢，敬拜假神，就是对神的不忠，会引起他的愤怒的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敬拜我们天地之间独一的真神，不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有第二个神的存在，就好像马太福音耶稣在说的，我们不能够拜真神也来拜马门、哦、这个是会惹神的愤怒的、哦、那这里我们再看回来拿鸿书的第一章，这里有说到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哈，我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我常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的神是轻易发怒的神哦，那这个世界啊，不晓得会被神毁灭几次，可能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哦，那这里也讲到说，他不轻易发怒呢，但是呢，他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就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来看待哈。这里说，所以呢，因为神不刑罚，并不是说他没有办法刑罚这个行恶的人，他乃是要给人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彼得后书3章第9节呢，相信呢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哦。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神不发怒，就是因为他让每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啊。这里刚想也有提到说，神呢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哦。神虽然是有慈爱怜悯的，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就抹煞了神的公义。我们最近在念那，我们最近都在查考撒母耳记上下，但是在撒母耳记下呢，大卫犯罪的时候呢，虽然说神赦免他了，但是呢，有一句话说死罪可免了，活罪难逃。所以说，神呢，虽然说神不会因为说你所做的神赦免你，但是他还是会看你是不是 真心的在忏悔。我刚刚小弟也有提到说，约拿先知到拿鸿先知传警告，中间相差了100年。100年在我们人看来好像很长，其实在神来看其实不长。我曾经用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君王他在位50年的话，一个君王如果在位50年才两个而已，那如果摊开来一个君王在位20年才5个，所以在神来看，这个人的悔改呢是必须要长长久久的。那这里一章拿鸿书一章这里第三节也提到说，他大有能力，万不以有以那个以有罪为无罪的。然后再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说，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啊查究罪孽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在这个第四节到第四节第五节，这里是先知在形容神发怒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拿鸿书呢，他是用一种诗歌的题材来说预言的哈。那他把用这个大自然的万象来彰显神的荣耀跟神要施行审判的一个过程。那这里就说，真的神真的要查究罪孽的时候啊，我们世人是没有办法在人面前站立得住的哈。我们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不好意思啊，小弟有点写错了。这里就是在讲到说，神要查究罪孽，世人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那而且呢，神对于除罪这一件事情，他一定是完全消灭的啊。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的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二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旧约圣经1125页。第三章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那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剪。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这里说神呢要熬炼，要除罪呢是完全的除净的。我们看到这个索多玛城跟这个俄摩拉呢，当神降下硫磺的时候也是一样完全的除净的。那像说这个，我们看到庞贝古城也是一样，神是完全除净，而不是留余地的。所以这里，从这里呢，小弟就觉得说，从拿鸿书里面，我们就是要来认识神的一个公义的属性。神虽然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来消费他的慈爱跟怜悯，因为当神出手要刑罚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的。那小弟在读拿鸿书 的时候会发觉说，真神呢真的是历史的主宰，他是万国的管理者。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八节，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八节，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那这里作诗的人在 提到说，这个神呢是万国的管理者。那在但以理书二章的二十一节，相对的但以理他也提到说，废王立王，那使邦国兴盛衰微，都是在神的手中啊。因为呢，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宰。这个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的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四，十七章二十四节。这一段圣经呢，也是我们能也每次在布道会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哦。这里说，创造宇宙万物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今天呢，我们人的每个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神的手中的。任何人的一生要遇到什么事情，要遭遇到什么事，其实都是在神的预知里面的。那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体会，来更加的认识神，来顺服神。因为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神是历史的主宰。这里在我们来看，再看回来拿鸿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拿鸿书第一章的第七节，旧约圣经一千零九十五页，一章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投靠他的人。这里告诉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虽然是公义的神，但是呢，他对于投靠他的人呢，他也是怜悯的，他也是会施慈爱来保守他的。他不会因为说，因为当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选民也一样放在当中哦。他也是会认得投靠他的人。那他也是做神，是我们在患难中的保障。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啊。而且呢，在拿鸿书第一章第九节以后呢，也让我们知道说，人是没有办法抵挡神要做的事情的啊。因为神既然命定要做了，他人呢就没有办法来去改变神要做的。像这个拿鸿书第一章第八节，先知预言说，他尼尼微城必会遇到那个洪水暴涨所冲毁哈，然后呢，尼尼微人呢必定是完全灭绝的。那既然先知是这样的预言，那一定会这样子来成就的。所以在传道书第七章的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当神为变为屈的， 人没有办法来变成直的，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哈。有时候当神决定要做的事情，真的人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哈。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人啊，应当要谦卑的顺服在神的手下，所以也让我来再体会到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是个人可以长久的在一个位置上，是没有的哈。这个我们看到说，我们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但是呢，在这个5000年当中，它的朝代换了多少，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可以在所谓的历史舞台上可以长长久久的哈。其实我们纵横古今这样来看，其实真的神是历史的主宰，人呢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来夸口说什么的哈。所以我常会觉得说，历史啊，并不是一连串的偶发事件，都是神在这个神在掌握的哈。记得以前在公视频道有一个同龄在介绍说，这有一个节目哦，很好看，就是那个就说他那个题目就好像就是不可能会打胜仗的战争哦。啊，其实我听那个童宁在分享，他是在讲说，真的明明看起来这个是一定是美军会打败的，但是就是不晓得什么原因，那结果是让美军呢反败为胜。所以那说像就好像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诺曼底登陆战也是一样，这个人家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哈，但是当神允许的时候，真的事情就会发生哈。所以这里也让我们，所以读拿鸿书，就让我们知道说，真神呢是历史的主宰。虽然呢这个尼尼微城啊，在这个如果在读到第二章啊，读到第三章，会觉得说这个尼尼微城，它是一个很相当罪恶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当神定义要来毁灭的时候，就是让它完全的除净啊。那这里小弟在读拿鸿书的时候，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今天啊，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来看诗篇37篇。诗篇37篇第1节，诗篇37篇第1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啊，这里说我们今天啊，不要为这个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个在传道书3章1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凡事呢都有定时的啊，恶人看似亨通，但是呢他却只是短暂的。我们常常会讲到说，这个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真的在就好像在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7节到8节也在讲到说，今天人啊，种什么也是会收什么的哈。所以今天不要我们为了这个看到别人在作恶，我们就会去这个怀疑到神的公义。其实没有，其实神是都在鉴察的，神并不是说他都不没有在看，他真的是都在看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别人在作恶，我们也不要去 就说既然他作恶，我也跟着他作恶，不是这样子的哈。而且在我们在读圣经，我们都会知道说，其实世人终究要面对末后的最后的一个审判啊，这个是每一个世人他都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呢，短暂看到恶人短暂的行恶呢，其实我们不要放在心上。这个有时候我们就完全的来交给神，让神来处理啊。但是读到这里哦，我常常会跟一些同龄弟兄姐妹在也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们千万也不要幸灾乐祸。我们来看箴言24章，箴言24章17节，箴言24章17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也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那19节也是一样，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不熄，恶人的灯也必熄灭。所以说，这里也箴言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看到仇敌跌倒倾倒了，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因为那个是他必须要接受的一个审判，一个刑罚。但是如果说我们幸灾乐祸的话呢，这搞不好真的神真的会看得不喜悦，他也会来对你有一些处分。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长辈哈，在跟我讲说，不要真的我们看到别人怎么样，我们就要存着一颗怜悯的心，要为他代祷，而不是说啊，他就像我们一般世人在讲的说啊，他是怎么罪有应得啊，就是说用嘲笑的口吻，他说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这样子。虽然我们短时间做不到，但是呢，我们要慢慢的不断去做哈啊，然后让我们一直达到完全的地步。在这里也让我另外一个心得，就是说，我们今天悔改要及时。我们刚小弟有提到说，尼尼微人，因为他们悔改了，那神也就不把所要讲的刑罚来降于他们。而这里也让我们了解说，我们今天做错事情，就是要在神面前呢，认罪悔改，而不是说我没有罪，我应着景象，我就是不悔改，并不是这样子哈。认罪悔改，那神呢也会这个也会来搭救的。而且我也觉得说，我们今天的悔改不是表面的哈。我们来看约珥书，约珥书的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12节，这个是小弟在读旧约先知书也是蛮喜欢的一个圣经章节啊。约珥书第二章12节，耶和华虽如此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约珥先知在责备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 你们向神悔改啊，是要彻彻底底有内心的悔改，而不是因为撕裂衣服。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痛悔悲伤的时候都会撕裂衣服，但是后来就演变成说他们那个衣服外衣都做得很比较容易撕掉，所以变成他们悔改就是说这样子做一个表面的形式上的。但是约珥先知呢在这里却是来提醒他们说，悔改是要由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哦、表面的悔改是神所看不看重的、哦、那这个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也让小弟去认识到说，悔改真的就是要及时。那在另外一个这个在拿鸿书里面，我们来看第一章，拿鸿书第一章这个15节，拿鸿书第一章15节，看啊，有报好信息的，有报好信传平安的脚中登山说，犹大，你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尼尼微城的毁灭对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就好像刚小弟在讲的，拿鸿先知的名字它的意义就是一个安慰者的意思，所以也告诉一个说，在患难受苦的人呢，必定终究会得到安慰。哦、那这个，所以读拿鸿先知啊，其实从里面真的可以得到很多在我们在生活上。信仰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哦、虽然说有时候我们看好像是看是在看圣经故事，其实不尽然，这个是在我们信仰生活上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借镜的。我们这个虽然说尼尼微城哦在当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城，又是一个很坚固的城，但是呢当神要毁灭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来将尼尼微城来毁灭，就好像刚小弟在讲的要用洪水来毁灭。相传当时候那个就是后来那个巴比伦的联军他们在攻打尼尼微城久攻不下，然后呢就突然间有一天他们天降下大雨，然后呢这个联军呢又将他们在城外的一个水坝攻占，然后放掉那个水坝的水，用这个洪水将尼尼微城冲垮、哦、所以说今天人的一切防守一切坚固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经得起的。我们这来看一章的第10节，拿鸿书一章第十节，这里说，你们像草丛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穗秸，全然烧灭。人这个在人中人纵然再有很坚固的这个防御措施啊，但是终究还是会被神来以他的作为来毁灭掉的。而且尼尼微城他们会被神毁灭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在第3章，我们来看拿鸿书第三章的第1节，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情总不止息、哦、啊！这个在第2节说，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匹争先，刀剑发光， 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的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这里第一节是在讲到说尼尼微人他们的罪恶，真的是阴险狡猾，用那个诈骗的手段呢来欺负当时候的人，但是终究还是会被这个神公义的审判来做一个刑法。所以在主前主前大概第七四世纪到第八世纪间，尼尼微城被巴比伦的联军来攻毁灭了，然后一直到这个1840年的时候呢，才被一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你看一个昔日一个很辉煌的这个王朝呢，也是这样子被灰飞烟灭的一两千年，这样子没有被人家发现。就像那个亚历山大帝，他在东征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在他的脚底下曾经有一个如此辉煌的大地帝国。所以在读拿鸿书，让小弟会觉得说，今天敬畏神、守神的诫命呢，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我们来看传道书12章。传道书12章13节。传道书12章13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14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里在传道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神都一定会审问。不要，所以刚小弟也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不要一直在消费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我们也要去认知说，今天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不会以无罪为，他不会以有罪为 无罪的神。我们要在持守在这个真道上，而不是说一直在挑战神这个他的底线在哪里。这个真的我们就是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而不能做一个讲过去就是比较顽皮的小孩。真的在神面前就是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这样子呢，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呢，就一定能够得到神的保守。那小弟就见证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224首。
一起无意 Yeah.